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3月6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6日23点整，北京时间3月7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赞赏南北韩将举行历史峰会，但对美朝对话完全沉默。法新社报道，习近平任终身主席，中国民间恶评很多。美国共和党领袖担心特朗普课征钢铝税遭致报复。欧盟决定对中国钢材维持反倾销税。一架俄罗斯战机叙利亚坠毁，39死。卢拉可能会入狱，巴西最高院驳回上诉。法国一男子带幼女参与圣战，判刑10年。美国财长表示，很快就俄国干预大选做出制裁。没有美国，11国照样准备本周签署 TPP。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韩国与朝鲜领导人将于4月初在板门店停战区举行历史性峰会。首尔官方周二发布这消息时还表示，平壤当局预备好与美国会谈长久以来忌讳的去核化问题。这种戏剧化转变立刻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欢迎，他指这是可能的进步。不过特朗普对于美朝两国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全然保持了沉默。有关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根据韩国总统府消息，金正恩政权预备好就去核化问题与美国进行一个坦白对话，表示对话期间暂停他所有的核试验及导弹试射。朝鲜政权目前正遭到联合国安理会规定的一系列制裁，但他过去总是说对于核计划的发展根本没有商榷的余地。根据韩国总统文在寅派去的特使也是总统府顾问的郑义荣指出，周一在他与金正恩长谈之后，金正恩表示自此预备好可跟动这个史莱敏感性的档案，条件是如果针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消失，以及如果其政权的安全获得保证。法新社报道，他们两人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法新社还指出，不过上述这种说法仍让许多问题未解决，如自1953年南北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一直认为自己受到美国军事侵入的威胁，这也是他之所以认为自己必须要有核计划的理由。根据首尔官方消息，南北朝鲜4月底将在两国分界线停战区中间的板门店村庄举行两位首脑的峰会，如果这项宣布被朝鲜确认的话，这将是两国举行的第3次峰会。前两次南北朝鲜领导人峰会分别在2000及2007年举行。韩国总统的这名特使还说，4月峰会之前，金正恩与文在寅将举行电话交谈，为此开启一条紧急沟通的红色电话线，并能够解除军事紧张，进行紧密协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早上在推特上说，这也是几年来的第一次，所有相关方面都严肃做出努力，全世界都在观看并等候。不过特朗普对于美朝两国直接对话的可能性全然保持缄默。特朗普还说，也许这是一个假希望，但美国预备好，无论是选择什么方向，美国都会全力以赴。自从特朗普上任总统以来，曾多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彼此互相做人身的攻击。
朝鲜有意在自己安全得以保障的条件下展开去核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就在推特上对此做出了反应，表示很高兴在与朝鲜会谈的问题上可能取得了进展。但是朝鲜半岛问题专家莫里约却对美国的态度感到谨慎，他表示，
我不肯定美国是很善意的来看待平壤和首尔之间的直接对话，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抢了华盛顿的风头。当然美国是会紧跟形势的发展的，五角大楼里以及特朗普身边的不少人都是主张直接对话的。特朗普是自己让自己进入到了死胡同，他的红线每次都被越过了。我认为美国是会直接对话的，除非在去核化问题上失败了。 如果这样，就可能必须要通过签署互不侵犯公约来让朝鲜放心。另外，韩国总统文在寅面对美国盟友表现得非常独立，直接和朝鲜取得联系，但不能肯定美国最终会让他拥有这些主动对话的自由。
习近平再过几天就可获得终身国家主席的地位，但法新社报道说，在中国到处可以听见批评开倒车、恬不知耻的骂声。远非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向外界所介绍的人民群众一致拥护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那样美好。最有代表性的反对人物是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他发表了一份公开信予以谴责。他表示，我没有想到他敢于公然如此行事，但是他做了。李大同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将播下混乱的种子。这位媒体人在一家咖啡馆对法新社表示，如果没有人出来发声，别人以为我们全体同意他们这样做。法新社注意到，尽管官方称人民群众一致拥护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但在中国许多人私底下表示反对，尤其在社交网络最为突出，导致官方昼夜加班删减屏蔽。一位英裔黄学勤的女生因为转发了李大同的公开信，她的微信账号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被关闭。黄女士说，即使在我家中，老人们也在对我讲这件事情，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习近平怎么要变成新皇帝吗？有微博账号的年轻的韩先生不希望披露自己的全名，他表示他在微博拥有25000多订户，当他公开表示由衷的反对取消任期制，他的账号很快被废除。甘肃省一位阿訇对记者说，有种回到了文革的感觉，那一阶段宗教信徒受到严酷的迫害，他说好像邓小平白白经历了那个阶段，中国没有存在过一个开放的阶段。当然，人大代表的想法跟老百姓不一样，一位来自广西的英裔为唐农的代表说，现任领导人为小老百姓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完全拥护习近平一直担任主席。他向记者保证，他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对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批评。李大同对星期天的投票结果毫无幻想，他表示，我只是希望这些代表投票时清楚，历史将会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审判。欧盟委员会周二决定延长对中国进口钢材课征的反倾销税，延长期为5年。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对此类钢材强加课税始于2011年。欧盟委员会在一则文告中说，欧洲钢管协会2016年诉请欧盟委员会，提出中国仍在向欧盟倾销钢管。按照规定，第一次针对中国钢管的反倾销税即将到期，要求采取措施。欧盟委员会在调查之后做出了延长反倾销税的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课征高税，由于涉及范围很大，在全球引起了反弹。美国共和党领袖呼吁特朗普总统放弃征收钢材和铝材税，改之以瞄准目标打击，以避免与美国的伙伴国发生一场商贸大战的风险。特朗普上周宣布，他打算对进口美国的钢材课征 25%， 铝材课征 10% 的计划，以此保护美国的冶金业。随后在欧盟表示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反击后，特朗普还威胁将对欧洲的汽车进行课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主席保罗·莱恩周二对媒体表示，一些国家对美倾销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他担心特朗普总统所希望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会反过来损害美国的利益。莱恩认为，与其普遍提高进口税，最聪明的做法可能是采取外科手术一般的瞄准对象打击的措施。特朗普在宣布打算课征钢材和铝材税收后引起很大反弹，然而特朗普表示他不怕商业战，而且美国必胜无疑。不过莱恩则担心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会导致合作伙伴的报复。美国财长穆努钦周二在国会保证，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制裁措施将很快宣布。 穆努钦在国会听证会上保证，美国政府将真正落实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完全支持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直到目前，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特朗普并不赞成美国就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制裁。这位财长表示，制裁措施将会在未来几周公布。目前已经有几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因与俄方竞选期间接触或者被起诉，或者本人承认过向联邦调查局撒谎。根据美国安全部门的调查，俄罗斯在2016年试图影响美国大选，从而使得大选结果有利于特朗普。美国民主党议员则指责白宫当局延缓做出相关的措施。运载俄罗斯军人的一架战机周二在叙利亚西部克梅明降落时坠毁，坠毁地点是一处俄罗斯的军事基地，机上39人丧生，俄国军方倾向于这是事故。除去2016年12月一架军机从俄罗斯南部飞往叙利亚同一基地的图-154运输机坠毁，造成92人死亡外，这是自俄罗斯2015年参与叙利亚战事支援阿萨德政权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空难。俄罗斯轰炸叙利亚行动主要使用的是这一军事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同一基地宣布，俄军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在叙利亚的使命，开始部分撤出。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架安东诺夫26是在国际标准时间12时在距离飞机跑道500米处坠毁的，机上乘客及机务人员总共39人全部遇难，军方强调遇难者全部是军人。自此俄罗斯干预叙利亚战事以来，总共84名军人丧生。一名拥有法国突尼斯双重国籍的男子带着只有18个月的女儿前往叙利亚加入圣战，法国法院周二判处他10年徒刑。这位名叫哈马扎曼德胡基的男子现年29岁，周一起被法院以与恐怖分子合伙犯罪以及劫持幼女的名义审判。2013年哈马扎当时的妻子发现其夫突然激进起来，在其持续激进2年后提出离婚。同年10月14日哈马扎来到岳父母家接孩子，他应该在当天晚上把孩子送还，但从此没有了人影。原来哈马扎带着幼女去了土耳其，经土耳其于同年12月与自己在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的兄弟接上了头。他的兄弟是伊斯兰国组织在法国招聘圣战成员的干将之一。法庭审判时，哈马扎说他绝对没有与伊斯兰国的圣战分子一起作战，他在这个组织承担的工作只不过是向大家分派食物。一年前，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这一协议被认为注定会死亡。一年后，该协议重新复活。本周11国将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正式签署这一曾被奥巴马视为极其重要的自贸协议。在12国多年谈判后， TPP 其实已经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6年2月签署。12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但就在这一协议正式实施前，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12国拥有全球 40% 的国民生产毛值以及差不多 25% 的全球贸易总量。11国随后很快重新组织起来谈判，一年后这一协议被重新定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将于周四正式签署。新协定的内容与原来的 TPP 基本相同，但没有有关华盛顿之前要求的知识产权特别条款。下次总统大选，民调看好的巴西前总统鲁拉有可能被关入监狱，而且也许就在几周以后，巴西法院以贪腐罪判处鲁拉12年徒刑一个半月之后，他的上诉刚刚被最高法院驳回。不过据指出，即便卢拉被关入监狱，也不能肯定他是否会剥夺选举权。巴西总统大选将在10月份举行，剥夺选举权将由巴西选举委员会最终做出裁决。周二，巴西最高法院5名法官一致驳回了卢拉的上诉，这一上诉的目的旨在避免卢拉入狱。现在卢拉还在等待另外一项上诉的结果。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 下面请听今日要闻解说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由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郑义荣带队的韩国特使团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一进行了会面，韩方希望促成朝鲜和美国举行谈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则表示积极推进朝韩关系，并且称追求统一是他的坚定意志。这项史无前例的会面成为国际传媒的瞩目焦点。众所周知，朝韩关系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有所缓和，当时韩国总统文在寅接待了朝鲜的一个高级别代表团，金正恩通过妹妹金宇镇转达口信，邀请文在寅赴朝鲜会面，而文在寅称双方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路透社引述朝中社的报道称，双方就改善南北关系、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问题进行了交谈。金正恩表示说，朝韩同心协力，扬眉吐气的，朝气蓬勃的推进北南关系，谱写祖国统一的新历史，这就是朝鲜一贯的原则与立场，也是自己坚定不移的意志。另外，双方还就南北首脑会谈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共识，但朝中社没有披露具体细节。与此同时，韩联社引述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金宜谦表示，韩国特使团周一会见了金正恩、其胞妹金宇镇、金正恩的妻子和其他官员。代表团团长郑义荣向金正恩转达了文在寅的亲笔信，向金正恩在第23届冬奥会举办之际派遣高级代表团等多个大规模代表团帮助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致以感谢。金宜谦还称，与朝鲜官员进行了另一场会晤之后，韩国特使团将结束为期两天的访问。不过，韩国政府官员不能证实金正恩是否出席该会谈。事实上，韩国总统文在寅五日深夜听取了特使团的相关汇报。韩方一位官员表示，韩朝此次会谈达成了一些协议。韩国总统府负责人在六日早晨表示，据悉会谈有结果，不令人失望。韩国媒体报道称，该发言反映出文在寅期待作为美朝之间的桥梁，为实现美朝对话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悉，韩国特使团将在周二下午返回韩国后公布具体会谈的内容。另外，特使团团长郑义荣等人还计划最快于本周访问美国，向特朗普政府说明会谈结果，以推动美朝对话尽早实现。分析认为，此次会谈是金正恩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与韩国政府高官举行会谈。有韩国媒体认为，此举堪称是对韩最高礼遇，反映出朝鲜试图借此契机大幅推动南北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进展。路透社早些时候也从首尔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表示，韩军方应该集中全部力量来提高应对朝鲜导弹及其核计划的防御能力，即便同时与朝鲜进行对话。就在全球最危险的朝核僵局刚刚开启了微妙的新阶段的时刻，我们也难免质疑美国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吗？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南北韩目前外交动作频频，金正恩与韩国代表团的会面已使冬奥会的友好气氛成功的转变为晚餐外交，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尚未任命一位驻韩大使或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常任助理国务卿。美国国务院负责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刚刚辞职，负责太平洋部队的军事指挥官不久也将离任，由一名应对亚洲问题经验较少的官员接替。美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因此存在不确定性。 换句话说，美国可能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节奏，无法决定这一过程的走向。另外一个风险是，这些外交的动作可能促使韩国取消与美国之间原本计划好的军演，而美国担心这会释放出危险的示弱信号。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3月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上刊登了有关北京当局和朝鲜危机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北京被动地面对朝鲜危机。这篇署名 Brice Bédreau-Letty 的文章写道，自从平壤冬奥会结束以来，北京在悄悄地操纵着，以便朝鲜半岛上的平静气氛能够更长久。而这虽然美国在2月23号又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对于朝鲜往来的商船公司进行制裁，有几个公司驻扎在中国，北京当局批评了在联合国框架之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文章说，2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的特使、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在奥运闭幕式上向韩国总统文在寅保证说，北京准备与首尔合作，促进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对话。第二天，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又进一步表示说，我们希望韩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能够扩展到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直接对话。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表示，奥运休战确实带来了双重暂停。一方面，朝鲜暂停了试验，另一方面，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暂停了。这是北京自2017年夏季以来就提出的让紧张局势降级的解决方案。不过，正如国际危机组织就朝鲜危机的最新报告所提出的那样，有必要将这事实上的双重暂停转化为真正的双重暂停协议。国际危机组织的专家们说，尽管中国不愿意这样做，但中国将不得不扮演促进者的重要角色。文章继续写道，北京清华卡内基中心的核武政策专家、中国研究员赵通指出，中国提出的双重暂停至今仍然非常抽象。赵通二月份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他没有具体的建议，只是冻结对冻结的总体思路。据他介绍，必须从双方都能接受的步骤开始，也就是说，平壤不再发射飞越日本和韩国的导弹，停止最具挑衅性的弹道测试，而美国则要避免让他们的 B-2 轰炸机太靠近朝鲜领空。赵通认为，1984年和2005年和朝鲜进行的大肆讨价还价具有不对称性，使其无法操作。这一情况有可能会重演，因为朝鲜一旦放弃自己的有可能是很不可靠的威慑能力，朝鲜就会认为自己太脆弱了。与此同时，即使美国承诺不攻击朝鲜，并承诺关系正常化，这也只是一个政治承诺，可以在一夜之间就被撤销。赵通说，不信任曾经阻止过大型谈判获得结果，今天不信任是更深了。赵通还认为，对于中国和朝鲜而言，事情必须从上面开始做。首先要在政治层面上接受对方是一个平等和正常的合作伙伴，然后再讨论核计划。对于中国而言，带来中国开放的并不是经济制裁，而是1972年尼克松的对华访问。法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指出，北京目前的被动性很容易解释。北京除了不希望在自己的边界上爆发冲突，北京与平壤之间还相互不信任。中国希望避免因实施联合国制裁措施而让自己成为平壤的直接的敌人。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谨慎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风险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许多中国专家认为，对朝鲜政权来说，核武器是朝鲜政权延续的保证，而不是像华盛顿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要使用的武器。因此，北京更倾向于实施长期无核化战略。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
2月25日，新华社公布中共关于修宪的建议，其取消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表述轰动海内外。两度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参赞的加拿大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认为，此举对加拿大来讲是一个警示，习近平不受挑战的终身集权会使世界越来越中国化，加拿大要确保不会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环球邮报呼吁加拿大人就此展开公开辩论，以确定如何与愈发专制的中国打交道。2月26日，伯顿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撰文，对习近平步普京后尘、终身集权进行多角度分析。1982年，中国在反思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后，颁布了领导人不得超过2届的任期制。在毛泽东时代，他的权力至少还受到周恩来和刘少奇等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同事们的制约。习近平连这样的制衡都没有，他通过反腐运动清除了孙政才和薄熙来等潜在对手，完全掌控了党、军队和国家。将来只有暴力才能颠覆他的权力，但这种极右的民族主义军事政变可能会导致排外的扩张主义政权，届时加拿大的利益受到的威胁比现在更大。他认为习近平渴望恢复旧时帝国的一人独裁，以国家压制公民，将国家命运凌驾于个人权力之上，这一事实足以让任何和平演变中国的天真梦想破灭。伯顿还注意到，中共的修宪建议中有中国各族人民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内容，这意味着无论习近平说什么或做什么，在中国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伯顿相信习近平头脑中的狂热的意识形态威胁和破坏着自由世界现存的秩序，这是加拿大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习近平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要求加拿大和西方所有国家都成为中国人主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被动参与者，中国人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会把这个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这不免让人回想到在过去的帝国时代，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在习近平时代，天下所有的高铁，包括加拿大北极地区西北航道在内的全球水上航线、航空运输都将通往北京。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公开拒绝加入一带一路，他们的举动招致了北京的不满。中国的对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经济上的惩罚和投资与贸易的承诺并重，如果加拿大不坚守自己的政治理念，就势必会被中国侵蚀。更有甚者，中共的宪法修正案还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提法，这个与血缘相关的词汇与加拿大境内的华人社区密切相关，在这一愿景下的所有华人，无论其出生地或国籍，甚至包括被西方人收养的孩童，都有责任响应中国大使馆的号召，通过政治上支持中国或者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为中国崛起效力。目前中国通过其统战部门在加拿大已经建立起了亲北京的华人社区、亲中国的商社和政治游说团体，有家人在中国的加拿大华人已经感受到了效忠中国的压力。为保护华裔社区免受中国骚扰，加拿大需要做更多的工作。2月28日，环球邮报为中国修宪一事发表社论，题目是终身主席北京丑陋的转身。这家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认为，中国的走向越来越专制，人们对此忧心忡忡。尽管没有迹象显示杜鲁多政府愿意和北京合作，或者希望与这个经济超级大国加强商业联系，但是 加拿大人必须拿定主意的是，鉴于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应该如何与愈发专制的中国打交道，保持多远的距离才恰如其分。环球邮报呼吁，在中国政府即将抛开问责制，成为只对一人负责的独裁政权之际，加拿大人展开公开和成熟的全国性辩论，以确定如何与愈发专制的中国打交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应对灾难的良方。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赞赏南北韩将举行历史峰会，但对美朝对话完全沉默。法新社报道，习近平任终身主席，中国民间恶评很多。美国共和党领袖担心特朗普课征钢铝税遭致报复。欧盟决定对中国钢材维持反倾销税。一架俄罗斯战机叙利亚坠毁，39死。卢拉可能会入狱，巴西最高院驳回了上诉。法国一男子带幼女参与圣战，判刑十年。美国财长表示，很快就俄国干预大选作出制裁。没有美国，十一国照样准备本周签署 TPP。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信任的人刘鹤也是预定担任中国副总理的人选，他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健康化、现代化，好让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得以延续下去。法国世界报指出，刘鹤如今是亲上火线，在一月初到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这位习近平的经济顾问代表中国让会场上座无虚席。二月底，习近平派遣他到美国去说服特朗普，以避免一场中美贸易战争，但是徒劳无功。曾经在2006到2012年担任美国财政部对中国事务的主要协调员罗夫英格与刘鹤很熟人，在北京他经常在长安街的名人俱乐部遇见刘鹤，这里也是工商巨子绅士们聚集的地方。罗夫英格指出，刘鹤对其工作档案了如指掌，从不需要带小抄看笔记。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但同时也非常意识到中国的特色和特点。他总是小心谨慎，他知道一个过度的莽撞可能就引发抗拒的情绪，或成为引发震撼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的保守派人士有时会认为刘鹤太过自由派，然而美国人对他的看法如欧亚集团亚洲部主任梅德若斯说，刘鹤是一个改革者，但他仍不是中国的自由经济派代表人。梅德若斯也是奥巴马总统亚洲地区事务的主要顾问。刘鹤是习近平信任的人，技术官僚的刘鹤要带给一名政治生涯已经实际具体经历过城市省然后到中央的领导人习近平一套经济理论。他把习近平思想诠释到经济里，也就是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名中共总书记的主张写入了中国宪法的序言。如果说刘鹤经常显示出自己更大开放经济的支持者，而他的角色更多的是紧贴着他的主子习近平的愿景和意向。世界报分析说，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视为重心机构，而且刚刚巩固强化了自己的政权，为的是不会有朝一日失败成为中国的戈巴乔夫。为了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存活，必须现代化经济，充分利用国家资本，创设大型的企业来主导控制国际市场。而国家资本这一词也是刘鹤经常挂在嘴边的。就这观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过去几年来经济体系里流动的呼之即来的宽松资金。振兴计划当然可以限制中国经济的放缓，此时其他的大经济体都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期的气喘吁吁，但这些计划是在僵尸工业的人工呼吸状态下进行的， 会孕育出泡沫经济以及贪污腐败，导致付出昂贵的成本。专家梅德梅斯说，刘鹤在习近平身边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就是让习近平对立即性的金融威胁能有敏锐的嗅觉，然后进入投药医治的阶段。刘鹤也是在2016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批评当时李克强总理的新一波的经济振兴贷款措施的人，文章警告浙江甚至会把普通老百姓的积蓄化为乌有的。于是现今李克强被当局晾在了一边，相反的刘鹤不断受到习近平的信任，现今成了中国共产党财经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除了副总理职务加上央行行长可能的头衔，这种双重保护的头盔将可以让刘鹤理直气壮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另一项刘鹤艰巨的任务就是控制处理那些中国大集团在外国的冒险投资，因此我们看到了近日有中国曾经的首富万达集团王健林被抽紧银根而出售76家旅馆、4个游乐公园，国家收回了80亿欧元的资金。另外还有以债养债，过去轻松获得银行融资而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安邦大集团的总裁吴晓辉2月中被收押等的例子，这都显示了习近平的铁腕清除金融危机的因子，而这些都是采用专制手法。但是习近平当局总是可以提出政治其中一个新的庞大财团是为了保护金融体制，以保护中国的形象。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访邵江，谈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访华之行。
各位听众，2018年伊始，欧洲多国领导人便纷纷踏足中国，继法国总统和北欧及波罗的海七国议长之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于1月31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特蕾莎梅出任首相以来首次到访中国。本次访问意义何在？中英两国关系今后将朝向何处发展？对此，旅居英国的中国学者邵江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邵江先生您好，首先请针对英国首相本次出访中国的背景和主要目的谈谈您的看法。
Theresa May 呢，访问中国脱欧的一个背景，他实际上是通过跟中国谈出一些签单呢，来增加他跟欧盟谈判的砝码。Theresa May 在访华期间，他对欧盟一个谈话，在脱欧之后就不给予欧盟来英国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了，这个实际上是给欧盟施加砝码的意思，说我跟欧盟没有贸易关系肯定会受影响，那在单一市场和其他方面我就要获得更多的谈判砝码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欧盟接受他进入单一市场，给他更少的障碍，包括脱欧需要交的钱呢还可以讨价还价，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他这样能够在跟中国的贸易过程中呢施加对欧盟的压力。其实这个是非常短视和愚蠢的，他根本不知道欧盟实际上是占他整个贸易额的50%，而中国只占大概不到6%的进出口贸易额，而且是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大概是得到200亿的英镑，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短视的政治家政客。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去年在英国大选，菲森妹本来是以为他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在国会中多数党执政，来要增加他脱欧的砝码，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从一个多数党一下选举变成了一个少数党，他被迫与北爱尔兰的支持统一的压制妇女权利的政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所以这个政府非常岌岌可危。如果反对党在国会中经常给他做一些搁置议案，那他政府就会垮台，被迫提前大选。所以这个政府都不知道他到底能维持到哪一天。所以他呢，现在是实际上是用中国的这个贸易来带动他的经济发展，他这个是初步想法，然后用钞票换取选票的不足。 以便在下一次大选中获利。然后他给公众交代，大概就是说是英国北方钢铁工人大量的都失业，是因为中国的钢材进入英国是进行倾销，他就想让中国政府减少钢材对英国的倾销。实际上这个其实他也没达到目的，我们看一下他在访问中国三天的行程中没有达成这方面的效果。
中国为什么格外重视英国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立场？英国首相本次在中国的访问中在相关问题上的最终表态是否符合中国的期待？
实际上中国重视英国在一带一路立场，那其实他对其他国家也希望这些国家背书他，比如说德国、法国。现在呢，他是吸取的一个经验呢，从历史上来看呢，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呢是最具有利益交易的性质的。最近几年就是亚投行，英国是第一个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在西方和欧美和日本这几个国家中，中国用的是一个两淘沙山式，或者这个叫做一个诱惑策略，让英国进来之后呢，让其他国家再背书。看来他这没有特别成功啊，因为法国、德国都没有背书，唯一背书的大概就是波兰，但波兰的分量不足，所以英国如果要是背书的话呢，当然中国就觉得在整个外交上和整个它的一带一路经济上，它有一个更好的帝国扩张，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它再有一个立场，为什么中国非常重视英国呢？就是中国大使刘晓明讲的，就是他要在脱欧之后把英国的金蛋拿下来。所谓金蛋他没说清，但是我从一些基本数据来看，英国实际上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呢是占大概全球金融市场交易量的非常大的一个数额，超过纽约、新加坡和香港、瑞士交易量的总和。那他每年带来的交易顺差实际上是600多亿英镑，所以中国如果要是在十几年他在英国做了大量的投资，包括对伦敦股票市场的大量投资，他一个基本的量呢，就是想在伦敦股票交易量中再增加，他就可以在金融的交易中增加他那个顺差量。那就是说他现在是基本上对全世界所有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嘛，再加上金融，那这个金融是实际上是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它就可以慢慢的影响到民主国家的一些主权方面、政策制定方面。虽然崔森妹没有提出一带一路，但是呢，为什么还给他一些单子呢？大概是跟法国是差不太多的。
从本次访问的结果看，您是否认为中英两国贸易的黄金时代将得以维系？作为两国黄金时代的旗舰项目，新克利角电站计划是否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
我看呢，它其实这个黄金时代更像是一个修辞，我想它主要是来自于英国的属于政商精英，中国的属于独裁寡头。看一下谁在推动所谓的黄金时代，基本上就是这两部分人。其实在崔森妹访问之前呢，是卡梅隆，就是前首相提出来的是所谓黄金时代，他基本上是代表的是英国大财团的利益，还有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利益。看一下崔森妹访问的51家大公司，基本上都是 CEO 一级的，那他跟中国的基本上也是全世界1000强里边的中国的政商这些寡头，他们自己想通过这种黄金时代获得更大的份额在全球的市场。最近公布的全世界1%最富的人口范围之内的，它占有全球的50%的财富。那下面这个黄金时代如果再维持下去呢，可能就是说这1%的人口就可能获得全世界60%的财富，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动力。但是说从民间来讲呢，新克利核电站问题呢，它实际上难落实的呢，原因有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2015年习近平在英国的时候，他当时一共抓了4个民间抗议者，其中包括我和两位流亡藏人，还有一位环保人士。环保人士呢反对新建这种核电站，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核电站项目从低碳角度来讲它是符合低碳，但是麻烦的事情是说它这个低碳呢不如别的更环保的一些能源好，你比如说风力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那其实这个方案是有替代的。那为什么当时卡梅隆就一定要上这个马呢？整个那个签单过程实际上是在竞标过程中也不够透明，他也不愿意公布整个过程。但是在2016年因为脱欧投票以后呢，因为他也是个弱势政府，他要表示对民间的一个妥协呢，他就要叫停暂缓嘛， 那实际上这个法国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会组织也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他们公布了说比预算大概要超出50%，那你实际上这个项目是远远超出你当时的预算，所以呢这样英国政府也被迫要重新考虑。再有一个就是环保组织呢做了大量的地面上的动员能力，所以这个让英国政府感到非常为难，所以这个项目大概是暂时只能搁置了。然后他还有一个预算呢，就是原来说这个项目完成以后呢，英国就可以减碳、减少环境污染，还有电费不涨价。但实际上你现在计算，中国做生意也不是白做，它实际上只给项目的30%左右，那剩下70%这资金没法落实，那你这个项目你怎么做呢？一个方面就是要求中国更多给钱，但是实际上中国大概看到这个项目这么多反对力量，他也要犹豫一下，他往投进去更多，那可能这项目也不能再继续进行，所以这个项目大概就是一个搁置状态。我说到那个消费者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工程完了之后，把所有前期的这些投资都加到消费者。我们每一个在英国使用公司的电能源的时候，大概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电费和取暖费用不仅不会减少，每个人大概要上升5%-10%。想想这些消费者再动员起来也是一个反抗力了。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项目就是被搁置。
在出访前夕，香港前总督彭定康呢致函英国首相，要求特蕾莎梅在访华期间质疑北京在香港人权和自由问题上的做法。那么英国首相在本次访问中是否有所表示？
其实你看一下环球日报的说法，英国首相完全没提，那你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宣传。但是你看那个英国的就是唐宁街时发言，就说英国首相谈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他也不愿意具体公布什么细节。从他以往跟中国领导人谈判的判断而言呢，他可能就会在不正式的场合提那么一句，也不会提细节，他绝对不会刺激中国政府的。大概是整个现在欧美领导人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这些民主国家不愿意在这个情况下损失它的贸易机会。还有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实际上呢是由来已久的一个问题，就是从70年代香港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高涨的社会运动，本来呢你那个时候70年代、80年代就应该给予香港人民选举整个立法院的权利，但是英国政府一直拖着。那这是英国帝国的一个策略，就是我呢把你任何国家殖民的过程中都当作你给我下蛋，你给我生长利润，我才不关心你是否民主。所以彭康当最后一任的总督的时候呢，他提出的方案其实已经是一个部分选举方案。那中国都回应的就是连选举都不同意，那他其实的话他上来就应该说我要全部立法院选举。所以其实呢从撒切尔时代到再往前推的话，英国从来不关心殖民地的人民自觉的东西，这种帝国的逻辑呢实际上也不会做什么，垂森妹他也谈不出什么。你要是真正让香港人民公投，80年代公投，恐怕你那个中英联合公报都出不来。因为撒切尔当时给自己的一个说法就是坏的协议呢好过没有协议，但是你坏协议更坏，比没有协议还坏。那结果呢，香港要是被中英给出卖了，现在实际上是英国把这个殖民地又转给中国，香港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个非常糟糕的。在历史上来看，它就是一个扩张的，就是用炮舰和鸦片来做一个基本的帝国的一个控制这个殖民地的方式，你强的时候就用赤裸裸的暴力，弱的时候呢就是贸易加其他东西，那跟中国实力比不过的他就完全拱手相让。你无论在联合国层面和这个什么层面，他都没有很努力的为香港争取一个真正殖民地的一个自决地位。所以现在的这批英国政客，我基本上看不出他们有政治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坚持基本价值，坚持你应该做的负有的一些责任。
最后请您简要的谈一谈英国退欧后如何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又将如何在国际社会上发挥其一贯作用。
其实他现在经济形势最严峻的实际上是他在经济上有大量的特权和社会不平等，这样的实际上呢造成了工人权利的毁掉。国内消费部你要取消所有特权，包括皇室特权、贵族特权，让贫困阶层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免费受教育机会，让他们有社会流动力， 他们自己的能力和这个才智才能发挥出来。第二个就是取消那些政治、经济、社会参与的限制，这个是对内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外也是，他应该放弃这个帝国扩张，也不要以绑在一个强大帝国的压制其他国家。看起来是个慢功夫，但实际上从长远来说，对自己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质量提高，真正是可能保障的。
谢谢邵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生活，谈谈法国的教育体系。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法国的教育体系。法国的教育体系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大帝的时代，但是法国的现代教育体制开始于19世纪末。在1880年代，一位律师出身，几次交替出任法国教育部长和总理职务的朱尔费里·日费里，通常被认为创立了现代共和国学校。他要求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包括男孩子和女孩子，必须要上学。他还确立了法国公立教育免费和世俗非宗教性的原则，并且让这些原则得以强制执行。根据费里法以及其他若干的法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废止了大部分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法鲁法条文，使教育去宗教化。法鲁法于1850年到1851年制定，这个法案大大的增强了神职人员在教育系统的影响力。法国教育制度是高度中央集权组织化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以公立的学校占优势，而高等教育则兼有公立和私立的成分。先谈初等教育。法国的学校教育要求6岁的儿童必须进入小学就读一年级，许多父母尽早地将孩子送到通常附属于当地小学的幼儿学校，一些人甚至早在2岁的时候就送入日托中心。幼儿园的最后一年是教育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而在这一年学生开始进行阅读。儿童离开幼儿园之后就进入小学，在第一年中他们学习写并且完善阅读的技能。和其他教育制度相似，法国小学学生通常由一两位教师讲授许多不同的学科，比方说法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法国的中等教育分为两种学校，小学之后四年是初中，初中之后三年是高中。中等教育完成的时候需要进行夜试文凭考试。从2009年开始，法国中等教育的公立学校开始逐渐地采用地方教育公施设法人体系。相对于旧的体制，采用地方教育公施设法人的学校获得了更高的自治权。法国的高等教育分为大学校和大学，大学校要比大学享有更高的声誉，是法国精英人士的摇篮。它的选择程序也比较有竞争性，比方说最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通常都有几万名高等学院预备班的精英竞争几百个名额。和其他国家相比，法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规模较小。法国的公立大学都以它所在或者附近城市和序号命名，比方说巴黎拥有13所大学，就分别命名为巴黎第一到13大学，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在巴黎市内，而是在郊区。另外多数大学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称，通常以某个名人或特别的地方命名，有时也会以某个著名校友命名， 比方说路易巴斯德大学的正式名称是斯特拉斯堡第一大学。法国的大学校是主流架构大学之外的高等教育机构，通常专注于某个单独的学科领域，比方说工程或者商业，规模是适度的，通常精心地选择入学的学生。大学校普遍拥有较高的声望，传统上培养了法国大部分科学家和高级的行政人员。大学校预备班是一种预科学校，它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得以进入大学校。其中最有声望的大学校包括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进入大学校预科班的竞争性很强，通常是根据高中最后两年的成绩。大学校预科班设在中学内，但却是属于第三级教育，也就是高等教育，意味着每名学生必须通过叶氏学位证书考试才能够进入大学校预科班。每个大学校预科班在每年四月和五月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几百名申请入学者，按他严格的标准精心地挑选新生。少数大学校预科班主要是私立大学校预科班，还有面试程序。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跟您介绍了法国的教育体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特朗普赞赏南北韩将举行历史峰会，但对美朝对话完全沉默。法新社报道，习近平任终身主席，中国民间恶评很多。美国共和党领袖担心特朗普课征钢铝税遭致报复。欧盟决定对中国钢材维持反倾销税。一架俄罗斯战机叙利亚坠毁，39死，卢拉可能会入狱。法国一男子带幼女参与圣战，判刑十年。美国财长表示，很快就俄国干预大选作出制裁。没有美国，十一国照样准备本周签署 TPP。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由 Calypso Valois 演唱，歌名是《La Nuit》夜晚。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